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209首。209首。请一同翻开诗篇的74篇。诗篇74篇。诗篇74篇。1节。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 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作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民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伸冤，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羞辱你，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我们在这首亚萨的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作者对于神的呼吁，那当然他所呼吁的内容并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神自身，那是因为敌人的羞辱和破坏所伤及的不只是神的百姓的生活，也会损及神的荣耀。那在我们进入这一章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大概来了解它的结构。这是一首首尾呼应的诗歌。那这首诗歌里面呢，第一节当然除了说明它的作者是谁之外，也等于是为这一章做了一个引言。那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2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首尾呼应的状况。那这个首尾呼应呢，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地方来让我们知晓。那有一些特定的语词，它会在前后重复的出现。那当然呢，我也可以透过内容，那再来还有这个动词的一些特性，那这三个方面呢，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他要表现出来的这个首尾呼应的手法，他的这个段落的结构的区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他的这个对应的状况。二到三节它里面的动词的 语气呢是起始的语气，也就是对于神的一个请一个呼吁，希望神怎么做。那它对应的呢是18到23节。那当然18到23节里面的这些动词呢也是以起始还有祈愿的语气为主。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词汇是重复的，比如第二节里面求神纪念。那在18节里面呢，这个纪念呢又再一次的被提出来。就内容来看呢，那当然这两段呢其实都非常的相近，所以这个前后的呼应应该是还蛮明显的。那下一个对应的状况呢就是4到9节对应12到17节。它这边里面的这个动词呢，它都是它的时态呢都是完成式。大家要讲的就是神在就是里面的这些主词他们在过去所做的动作。那四到九节里面呢，以内容上来看呢，是那些百姓还有神的敌人在过去做了哪些事。12到17节呢是神在过去做了哪些事。当然这个神的全能跟敌人的这个破坏呢，当然在这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在这个前后呼应的中间呢，10到11节是没有相对应的。当然我们在之前曾经也多次的谈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中间的那个部分有怎么样的意义。那这里就不再赘述。那10到11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几个动词呢，它的时态是未完成式，表示一个持续进行当中的动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后11节里面的一个动词，它的语气呢是起始的语气，表达了这个作者对于神的一个期望。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结构啊。那当然，这个前后对应的结构呢，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他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再谈到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首诗歌的内容。在第一节这里呢，作者就抛出了两个问题。这些问题呢是基于一些他不能够理解的状况。那第一个是为什么神在过去呢要丢弃他，而且看起来呢永远没有终止的那一天。那这当然也跟他跟第二个部分也跟第二个部分的观察是有关联的，因为神的怒气不间断的向草场上的羊发出。那草场上的羊当然很明显所指的就是神的百姓啊。那这些观察其实和百姓对于神的理解当然是有冲突的。这个跟神跟百姓所立的约还有神慈爱的形象呢当然不符。那当这一节呢紧接着2节里面的对于神的这个祈求和呼吁，当然就表示第一节并不是在埋怨而是提出不合理的地方，表现出他们其实对于神跟百姓的关系是有基本的理解的。所以一节里面的这两个问题呢，反而是要表现出他们认为这一些状况不会再持续的发生，以及会有改变的机会。那否则就不会出现2到3节里面的这个祈求和呼吁。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2到3节。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2到3节，它其实对应的是18节以下的经文。那 第二节呢就呼求神去纪念百姓和他的关系，这边就谈到呢百姓是神在以前所赎来的，并且要成为神的产业。这个短短的 几句话、其实可以表达了很多的东西。当作者提到被赎还有产业，这当然充分的表现出百姓自知谦卑的必要。那当然当神赎了百姓，视百姓为产业，这当然也表现出神看重他跟百姓的关系。那作者主动回溯这段历史，当然也表现出他们对于过去的恩典的感念之情。那当然后来呢话题就拉到了圣所，那二节当然有谈到神居住的锡安山。在第三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成为了日久荒凉之地，那这当然都是因为仇敌的缘故，所以当作者呼求神去看的时候，当然是希望神可以从百姓的困境里面呢看到了跟神的个人的荣誉切身的一个状况。下一段是四到九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那些敌人做了很多的恶事。那刚才我们有谈到这边里面做的这些恶人所做的事情的动词呢的时态都是完成时。那除了第九节，那我们很快来谈过这个四到八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到这些恶人所做的一系列的坏事，那他们怎么样的去破坏圣所。在这边里面呢其实也反映出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那其实就是要来亵渎神的名。那我们在四和九节这里呢其实可以看见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我们来看一下四节里面敌人在神的会中立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为记号。这里的旗帜和记号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把这个希伯来字写了两次啊，其实就是要来说明这个旗帜的作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的会中应该是要高举神的名啊，那不应该是敌人的旗帜，这当然就是敌人要来夸胜的一个象征的动作。那用来跟他产生强烈的对比的是第九节，那在第九节这里呢作者谈到呢百姓再也看不见他们的旗帜。那这个旗帜呢当然跟上第四节的那个旗还有记号是同样的字。那当然以意义上来看呢，有了敌人的旗帜当然就再也没有选民的旗帜了。那当然除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对应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字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了，就是迹象啦、兆头啦、神迹啦。在第九节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者谈到看不见旗帜垢，也谈到不再有先知。那我们都知道先知他当然是要解释很多来自于神的讯息，所以作者在这边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说少了一些旗帜，少了一些外在的美化的装饰品而已这里没有旗帜没有限制，当然就标示着没有神的话，没有神同在和带领的迹象。当作者说百姓们都不知道这个灾祸要持续到多久，当然其实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那如果不是束手无策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断定他种植的那个时候呢？所以我们从这边已经可以看见敌人的这些破坏对于选民的打击到怎么样的程度。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下一段，也就是第十到十一节。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这边里面的敌人的辱骂亵渎以及神把右手缩回来这几个动作呢都是未完成事，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一直在持续的。 所以这当然也延续着在第九节里面百姓的那个不确定。在这边里面呢，作者把敌人的攻击呢的对象呢指向了神，而十一节里面呢神又一直没有出手，所以在十一节的最后呢，作者就呼吁神赶快伸出手来毁灭羞辱神的敌人。那接下来呢，在十二节到十七节，作者就谈到了很多神在过去有的作为。那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当然对应了四节开始的那些敌人所做的恶事。那我们当然也谈到两个的动词都是完成式。那当然另一方面呢，它其实也表现出作者对于神过去的作为所展现出来的全能是了然于胸的。那这些知识呢，产生了他们对于神的了解，当然也会确定十到十一节里面的那种等待呢，并不会是无止境的。十二节当然是那一个小小段呢里面的一个引言，那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呢，就是旧十二节所做出来的一些例子的说明。十三到十五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的去掌控大自然，里面的一些自然地理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把海分开那分裂磐石产生的江河，或者是让江河干掉。那我们看到神能够自然的改变这个自然地理的能力。我们在对照最近的一些社会局势现在的科技也没有办法去借由运河还有水坝真的能够去改变水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接连的雨就能够让水坝决堤，产生伤害人命财产的洪流水灾。那当然对照之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人有多么的渺小，神的全能有多么的大。十三和十四节里面呢，分别谈到了水中的大鱼还有鳄鱼，这些呢其实当然都不是我们平常在生物界里面会看到的生物它其实所指的是古代的一些传说中的生物，在很多近东的故事里面呢，他们其实就象征着混沌的力量，是人不能够去征服的，是混乱的根源。但是在这里呢，作者就谈到神能够打破他们的头，海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去征服的，对他们等于是也象征着恐惧，但是神却能够在这些恶兽的主场把他们给打败。那我们特别来看十四节，神把这个鳄鱼也就是利维坦的头给别的东西当食物，海和旷野或者是沙漠当然是不同的地形但是因着神呢住在旷野这些地方的呢，也能够去享受海中恶兽失败的成果。那十六和十七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时令也在神的掌控底下，这些神的权柄的作为呢，当然都足以让作者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看待从第四节那里开始所谈到的和敌人的破坏。神如果能够展现出这么大的能力，那当然敌人的这些破坏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这当然也就引出了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里面的这个作者对于神的祈愿。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当然对应二到三节，那除了字句有重复之外，那我们刚才也谈到它的那个内容其实也是继续的相互应。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十九节，在这里呢，作者使用了这个语序上首尾交替的一个修辞法。那在这里呢，这个里面的语词对应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斑鸠就是困苦人。所以十九节上半段的话并不是说该怎么样的去养动物啦，很像动物管理员要做的事情呢。斑鸠其实是很常见，也是比较没有价值的禽类，用这种低价值的东西呢来指涉这个困苦人，当然这个就代表着百姓当时怎么样的看待自己，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对于自己当前心情的说明，除了要表明自己的惨况，当然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这当然延续了我们在第二节所看到的那个整个气氛。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以下省略。当困境向燃眉之际，神的触手又一直迟迟未见，很难免的我们会有很多的焦虑，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疑惑和失望。但愿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去想起神伟大的作为，以此而确信，只要我们信靠到底，这些伟大奇妙的作为又会再次的出现。但愿我们都能够由始至终都保持着一个谦卑的心，因为这种谦卑呢，其实能够减少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的那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因为一个自觉卑下的人，多半也比较能够去理解和接受这些糟糕的状况，而不会因为傲慢而有过高的期待，以至于在心理上没有准备去接受生活里面其实都很常会存在的打击。那但愿我们在平常面对生活里面的困难挑战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信靠、忍耐和谦卑。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